我们不混圈子，
但我们都是朋友。
我们不是业内，
但业内也不一定都对。
因为想知道的更多，所以叫朋友们过来一起聊。欢迎收听
特别二次元。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的一期特别二次元节目，我是熊猫。
大家好，我大飞。
那个前一阵子，我跟大飞还有两位嘉宾，我们聊了一下这个 BVS，
对，
就是 DC 华纳那边的电影。
对，
所以为了公平起见，我们的节目是一个公平、公正、公开的节目，所以说我们还得聊聊漫威的事儿。其实说到漫威呢，大家都知道，最近就聊聊那个一言不合就撕逼那些事儿呗。就是打内战嘛，是吧？那咱们这代人可能对内战什么的比较遥远，所以只能通过一些电影啊什么的抒发情怀。你看了吗？这电影
我还没时间呢，最近这两天没空。
看来你还是不喜欢漫威是吗？相对
对，
就我看了，因为我觉得这片子还是比较符合我这种就是大众口味吧，就是看起来也比较轻松，而且特别是这次有这个小蜘蛛的加入，然后是着实的这个汗毛都立起来。刚才那个一提到那名字，片子里边一提到名字 Peter 的时候，
哎，
全场只有两个人在鼓掌，其实其中有一个是我
啊。那我要看的话，估计我也会挺激动的。
对对，因为蜘蛛侠的人气还是非常高的。
对，
然后这次也算是漫威和那个索尼达成了一个协议，把它租借过来了。
好事儿，
对，还是一个挺牛逼的事儿。
那漫威慢慢要是把这个版权全都收回来的话，我觉得就可能会对
X战警什么的、神奇四侠，这个还有点难。
就是最起码，反正不会像原来似的，就是有各种设定上的冲突那种，就是还比较，它对它本身来说是好事儿。
然后其实因为这次我们看到了，就是它跟咱们以前看到的漫画的故事还是很不一样的嘛。这里边可能我们会涉及到一些剧透啊，可能就是有些人物没死，然后他们也是四分五裂了嘛，所以后面这个剧情怎么推进，我还挺好奇的。
我简单的，因为那个电影没看嘛，然后简单的在网上就是来之前我看了一下那个大概的这个剧情分析和剧透这些东西，就是。就唯一给我，反正从文字上和大家这个反馈上来看的话，唯一给我的感觉可能就是三观不正。就是大多数看观众，尤其那些比较喜欢漫威漫画的朋友，可能
是说这个电影三观不正，还是说就是
角色塑造的三观不正？就是我看大多就好多那个我关注的这个对漫威比较了解的朋友，可能觉得这个唯一一个三观正的人，可能就是小蜘蛛。就是他的设定，
我是来做好事儿的。
对，然后这个责任就已经开始有这个责任越大能力越大的这个想法，因为毕竟这个漫画设定他那是高中生嘛，所以说年纪这么小都比其他人要成熟，是一个特别好的事儿。
我觉得是这样，因为其实我觉得漫威的电影的情节并不是说是那么让人去能引人去讨论的这么一个，因为它还是比较平铺直述、比较简单的、比较单一的，所以他这一次把这个人物性格突然掰过来，就是变成两个立场的，可能会有点生硬。就是
因为电影没看，但是那个就是从我对这个之前的了解来看的话，就是可能是主要大家争议比较大的一点，可能就是这个美国队长他自己本身就一直是一个那种就是唐国强式的人物，然后突然变得好像有点就是为了一己私欲，然后就是为了自己的那种，
其实他最后还是讲的美国精神嘛，就是以人为本嘛，这种其实他还是主旋律的，到最后只不过一个是站在国家利益，一个是站在个人的这种情感上，但
是
还其实这些都不重要
啊。对，
说实话，这片子看来看去看的还是这个视觉效果
啊。对
对，
这
要
是真的，
要是没有这些东西吧，你其实这片子看着可能味道就寡淡太多了。
对，因为本身毕竟它跟漫画不一样了嘛。
对对对，
对吧？所以电影，因为那个就是基本上比较正面的评价，就是作为一个 商业电影来说的话是非常成功的，
嗯，
比这个 BVS 要强。
嗯，
然后就是说电影的角度来说吧，非常成功。然后这漫画迷不满意的，主要就是因为跟漫画情节没什么太大关系。
对对，
然后
对
这个就不是在
他就完全是他自己的电影宇宙了。
对对，
所以说就是很多人，包括一些非漫迷们，其实看的还是这些，就是劲爆的这些画面。你说他爆米花也好，或者是大片效果也好，就没有这些东西的话，这个片子可能就不会那么好看，
嗯，
但是也是因为有了这些特效，有了这些炫酷的画面，所以这片子才好看。
对，
哎，其实前面我们说这些都是废话，
哎，
都是铺垫。今天我们真正要聊的完全跟美队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太多关系，
有一点关系，
有一点关系，但是
不是重点。
对，其实美队只是一个影子。
对，
我们就是想说，哎，这些炫酷的效果是谁来做的呢？
嗯，
其实还是这些幕后的功臣们。
对，
这些设计师也好，是特效师也好，是他们来完成的。而今天我们也挺荣幸的，请来了参与《美国队长》的《美国队长三》的这个一个特效团队。
哎，
就是有名的这个 Base Effect， 欢迎，
欢迎。
哎，嘉宾登场了啊！然后我们也请嘉宾自我介绍一下吧。
大家好，我是 Base FX 的动画部门主管啊，我叫高远。
听着特高大上，
特高级。
没有没有。
还有一位朋友，
大家好，我是我之前是 Base FX 的市场经理，现在也在做一些电影后期特效推动方面的事情。
嗯，业内大拿，
哎，欢迎，
都是，
欢迎，
欢迎，
获奖了。
其实铺垫了这么长时间，我们还是想说说这个。这么炫酷的这个东西是怎么把它做出来的？所以在说这些之前，所以我觉得是不是你们能介绍一下你们这个团队，或者介绍一下 Base Effects？
Base Effects 是在2006年，其实是成立的一个特效公司。然后，现在部门来讲有大概近20个部门。员工的话，应该是因为我们是有三 D 的在三个地方会有公司，北京是总部，然后厦门、无锡有两个分公司，所以整体人员加起来应该是近500人左右，
哦，
大概是这样
一个情况。那其实也不是一个小 team，
对，
是一个相当庞大的一个 team。
其实因为我们在就是在这些制作电影的过程中，其实是会有很多电影同步进行的，就好比说像美队的同时，其实我们还是有很多其他的片子一起在运作的。
哦，就是你们分很多组是吧？
对对对对对。嗯，
那就我听说啊，就是八卦一下，就你们老板好像是一个外国人。
嗯，对，没错，对，老板对是一个美国人。
能不能介绍一下他这个人？因为他以前也是这个好莱坞这圈里人嘛。因为我发现你们作为一个国内的团队，或者是一个混血的这一个团队，你们这个业务的关系真是相当牛逼。因为那个可能那听众不知道啊，他们其实接了好多的这种好莱坞啊这种大片的这种特效的这种制作，
嗯，
对吧？
对，因为那个我们老板 Chris 他其实最早之前应该是在好莱坞做编剧，对，他做编剧，所以一直都有电影梦。那他的这个梦其实也是跟大部分美国青年一样，是星战，那是他从小的梦。那其实他
情节，
对，是一种情怀。那他把这个情怀，就他觉得他应该做电影，然后希望有自己的团队，然后能够帮他去实现这个梦，去做到这样一部片子。当然确实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帮他圆了这个梦，他也非常兴奋。
哦，我们都知道他参与了，就是我也很兴奋啊，参与了这个星际大战七的这个参与了这个片子的制作，太了不起了。就是那除了像那个我们这都知道了，这个美队应该算是漫威嘛，漫威或者迪斯尼，然后星战是卢卡斯，其实也是迪斯尼，
其实是迪斯尼。
那除了像这个迪斯尼以外，你们还跟哪些这些公司有过合作？
主要的就是迪斯尼，然后卢卡斯影业的工业光魔，然后再就是像去年比较大家也比较关注的，像国内的一部电影叫《捉妖记》，也是安乐公司电影公司有
这
样。这
不是说达到了一个票房的，也是一个巅峰吗？
对，就是很多倒是有挺多人喜欢吧。其实我们也特别开心，因为毕竟这些角色都是通过我们一点一点的这样子的辛苦的工作把它塑造出来的，能够让大家喜欢，其实是我们特别开心的一件事情。然后再就是有跟 HBO。 有合作、
HBO、
对，会有很多，因为嗯 ，base 其实
那个 HBO 就出来了啊，
因为那个 HBO 是其实他的这个剧集帮我们拿到了三座艾美奖
哦，
对，所以跟我们也是有非常密切的这样子的合作关系。
你们都是参与了 HBO 哪几部剧啊？
嗯，第一就是我们先聊这三座艾美奖的话，第一部是《血战太平洋》
这是大片，二战的，讲二战的，
对对 对, 对、嗯。然后第二部是《海滨帝国》
马丁斯科塞斯，
对，第三部是《黑帆》
都是有名的，
对，
还好没有那个什么
Stars
这真是三部大片，
还好没有《权力游戏》啊。
其实《权力游戏》我们也非常想去参与，
但是第六季据说要结束了。
我相信以后，如果它不是一个这个终结篇的话，我相信我们还是
有
机会去
对，去
参与。
希望你们能参与到。
那我之前真没想到，因为那个就是因为传统的观念，我相信大多数这个朋友对这个国内的这个动画制作这方面可能都不是特别了解的话，就不太了解这是咱们国内还有就是像贝斯这样的组会去参与到这些电影特效的制作里边，就因为这样之前我完全没有想到说像这些大片看的这些电视剧啊或者大片里边都有咱们中国自己本身的这个组参与。
嗯嗯，
就那咱们这个组就大概是成立了就多长时间了？
应该是十年了，就是今年应该是第十一年了。
哦，
对，
就是零六年啊，
零六年成立嘛，然后今年2016年，对，就是十年了。
哦，那咱们这个组里边，就是像咱们贝斯这块，大多数基本上应该还都是咱们国内的员工，是吧？
嗯，其实不完全是，我们有
国际化团队。
对，其实每个部门都会有很多外籍员工，而且。地域非常广，西班牙呀、法国呀、印度啊，然后德国、英国啊，其实都会有，对，很多，对。
那也很厉害了。
那你刚才说你们有这个500多员工，然后多少个部门？
部门将近20个，如果算上非制作部门，大概、对，可能还要再多，对，
就是行政是吧？其他这些，
对，其实。其实这个非制作部门，一个是包括像行政人事这样，还有一部分是类似于像制片或者是这种，数据管理像这样子。因为对于我们来说，跟这些大的公司合作，它在很多方面都是要非常规范，非常的规范的。然后有很多专门的组去做这样子工作。比如说，简单的来说，像文件传输，就可能在我们印象里啊，很简单的一件事情，但是其实在跟这些公司合作的时候，它是一件非常谨慎的事情。他们有自己的软件，自己的那个
专业的团队。
对，没错，他一定要是有一定的专业把关，包括加密啊这些，对他们说非常重要。
对，因为电影在放映之前，其实这都是机密嘛。
对对对对对，
了解。那像你刚才说，你是隶属于这个动画部门，
对，
动画的主管。
嗯，
那比如说其他的一些就是参与电影的一些这些部门都有哪些呢？
嗯，
了解一下。
如果说从全流程来讲的话，最开始肯定是从影片的这个规划，那也就是说会有一个部门叫我们这边，因为我们的部门一般都是 CPT， 就是那个简称，就是会有三个字母的简称，就是
三个字母 CPT，
就是这个 CPT 是一个部门，好吧，一个部门，这个部门叫做概念设定组，就是我们每个部门就会有三个字母的一个简称的代写，那动画组是 ANI。对
，animation，
对对对，所以最开始的时候就是概念设定跟那个有一个叫 previous 组的一个部门，就是视效预览、视觉效果预览，对，这两个部门，一个部门是为这个电影提供一些创意性质的一个开发。就是绘图，其实我相信你二位也是能，也应该接触过很多。就比如说我们每一部片子做完了以后，他们会出一些画册，这画册里面有非常多的场景，包括角色的这个设定。
骗了我不少钱的就是这个部门，
对，
非常喜欢。我觉得其实我也非常喜欢这个部门的作品，对。然后再就是 previous， 其实是最近几年非常流行的一个电影的一个制作流程，它是在导演。拍摄之前先行的一个环节，他会用通过三维的方式去把它呈现出来，就是包括你的摄像机的一个架设呀，包括影片的大概的节奏、
就是、的这个安排。
对，最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最开始现有的是文字脚本，对吧？文字脚本以后出来故事版，然后到故事版的时候，其实它只是在一个二维的静态上。那在这个流程中，我们会从三维的环节中把它 把它这个实体化三维化去做出来，给导演有一个拍摄的概念，其实这个环节是非常能够节省成本，
嗯，
对，所以现在是很流行的一个
如果没有这个环节，可能大家要通过不停的尝试才能完成，
对，因为
浪费很多时间和人力物力，
没错，因为你们咱们也知道是这个大明星们，他们
对
这个非常
按秒算钱，对，
所以对于这个来说，对于制片人这些，他们是非常重视这个的，
嗯，
尤其是像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电影，像尤其是像这种美队这种电影的话，给人视觉效果冲击力特别强的，
嗯，
它的节奏会非常快，
对，
然后它的镜头的这个分切也会非常的密，
嗯，
那怎么去设置它可能？就是在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是一直在变的，这个 previous 组其实他一直在去调整，根据导演的这样子一个想法，但是在最开始的时候得会有一个雏形，他们会先出一个雏形给到导演，
嗯，
跟拍摄组，
嗯，这只是第一个环节，
这是第一个，就可能是这个怎么讲说这个那个电影制作之前的一个环节，然后到了中期，真正到了后期，就是我们讲说电影后期的环节中，可能就是先开始模型，因为，
嗯，
好比说我们看到的这样钢铁侠跟这个什么战争机器，他们其实，
嗯，建模，
对，需要建模，就我一直是拿有一个比方嘛，就是建模其实就像我们传统有这种提线木偶，对吧，
嗯，
有的人其实很难了解，其实我们的工作跟他们差不多，
嗯，
就是这套流程下来，提线木偶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是一个模型，然后你拿线在上面控制它，
嗯，
最开始的第一步是先把这个东西给做出来雕出来，
做出来然后再想办法
一个小模子，对吧，然后我们就到了一个部门叫这个这个材质贴图，其实也就是为它画上妆容，
涂装，
涂装，对，就我们的专业
这
个，这
个其实好多如果了解游戏的话其实也比较类似，只不过电影的这个 CG 的这个要更精细的多。
嗯，其实我们侧重点不太一样。
嗯，
然后再就是当我们有涂装以后，这个小人其实基本上就有模有样了。
嗯，
然后就要开始给它架。如果你需要让它动起来，你需要给它架设一个提线，就是这个控制系统。
嗯，
这个控制系统有一个叫装配的部门，装配组的部门去完成，
哦，
让我们也就是我们的动画部门可以通过它这些提线器去让这个角色动起来。然后就是装配，然后到动画，然后在与此同时会如果涉及到真人的这样子拍摄的电影，好比说美队这样子，它会有真人的 CG 结合的时候，会有这样一个部门叫做 layout 部门，它会是一个
排版，
它是一个什么呢，它是一个把摄像机还原的部门，就是我们拍摄一条素材以后，我们如果要再把三维东西合进去，那我必须有这个相机，就是这个三维相机在这儿，
嗯，
不然的话这两个东西不存在同一个空间，我不知道这样说你们
能不能明白，
明白，
它不同在同一个空间，所以必须要把这个摄像机反球出来，
嗯，
这个部门就是做这个反球工作的，
嗯，
所以把这个真实的相机在真实运动中的轨迹还原到三维空间里，嗯，这是这样子的一个部门，
嗯，
因为大家知道你在拍摄的时候，就拍实景和在那个电脑里做的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嘛，
对对对，
因为你在电脑里，你的镜头其实固定的，所以你要是移动的是这个画面，而是你在实景拍摄中刚好相反，这个景物它是固定的，你要移动的是这个镜头，所以他们俩其实是相反的。
对，但是我们需要让它完全融为一体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在三维空间里把它真的求出来，把它求出来。对，所以这样子的一个部门。然后接下来呢，动画完成以后，我们会分到下游组的两个部门，一个是叫特效部门，这个部门也是大家我觉得应该是比较熟悉的，就是这种风火雷电水烟，就是非常具有对 EFS 这样的部门，大家
都是视觉魔法师。
对对对对对，然后呢，这个部门就会怎么讲，他们首先我们的 effects 现在其实是分成了两个部分，一个是我们常说的，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种风火水叫 effects， 还有一个他们的一个算是一个分支吧，叫 C effects， 就是叫做角色特效。
这个我还真不太了解。
对，他们会美队的话可能不是特别明显，但是这个捉妖记的话会比较明显，就是像这样子的，因为他头上有一些草嘛，或者是有一些比如说很胖的角色，他有一些那种肌肉或者是那种肥肉的挤压感，他会在这个部门完成。对，这是一个也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部门。
哦，明白，就是等于就是角色的一些个比较特别的
一些细节的这些表现。
对对对，
头发呀，其实头发你想它 它有好多根模型，它每一个头发丝儿它都是一个小的模型，它
对
每一根可能动的角度啊什么都不一样，它要感觉像真的一样，
嗯，
对吧？我理解是这样。
对，没错，就是我们最近比较火的一个那个疯狂动物城，
嗯，
其实他们的毛发其实就是在这样一个部门完成的，
哦，
对 CFX 吧，然后包括他们身上的衣服的面料，因为它是跟角色贴合嘛，
嗯，
所以这些工作都会在这个部门完成。
那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还要对这个物体的这个叫什么运动逻辑和这个我不明白这专业名词叫什么，还是这个物理的感觉要非常的了解。
嗯，其实他们来讲的话，是通过一些公式来，就是他们那个表达式，他们会去写一些东西，
嗯，
去模拟它这个面料硬软，然后它对这个风力是比如说风力会受风力多少影响之类，这个就很复杂了，
嗯。
他们就是你如果看到他们的这个操作界面的话，会好多好多小节点连在一起，就是他会考虑到非常多的事情，包括重力对于它的影响。
哦，
嗯，
那这个是不是特费电脑啊？
啊，对对对对，
我一个小白的问题。
哎，没有没有，这个非常对。特效组是整，就是其实是从这个硬件成本来说，一定是公司最强大的组。
哦，
嗯，但是他们
是不是做一个特效用那么多少个渲染农场那种的？
嗯，他们首先第一，他们本机的配置就要非常好。
嗯，
对他们本机配置非常好，他们也是比较占用这个渲染的一个部分。
嗯，
然后接下来特效这边，另外我们动画提交到另一个分支就是灯光，
嗯，
就是好比说我们在一个舞台上，我们这个提线木偶要开始表演的时候，你必须得对它进行打光。
对打光也是很有表现力的，
嗯，对，非常非常有，就是光本身首先一个是还原嘛，
嗯，
还原你的光源，但是其实在电影来说的话，你是需要艺术加工的。
对，而且环境和这个气氛的渲染，
没错，其实这个部门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部门。对，
嗯，
然后当这两个部门同时完成他们的素材以后，会一起提交到这样一个叫合成的部门，这是后期目前在我们公司最后的一个环节，就是合成。
嗯，
他会把所有的这个素材合成到一起，然后对于色彩，然后就是色彩空间各个方面进行一个校正，然后再去提交给客户。
那我提一个问题啊，比如说就是这部分是你们公司负责的，但可能这个镜头完成的话，可能需要实景和真人，还有你这些特效，还有CG 结合到一起，那这个也是合成部门去。
嗯，其实，这个已经贯穿在整个怎么讲呢？就是说，好比说我们现在 layout 部门，就我们刚刚提到的这种摄像机还原反球的这个部门，
嗯，
当他们完成工作以后，他们会把他们求出来的相机就给到动画部门，然后动画部门就会在这个相机里开始制作角色的动画。对，所以这个时候已经开始进行第一步的一个合成了，
嗯，
就是把他们两个第一步的融合吧，有
真人了，里
对对对，已经要放在，因为很多时候像这种 CG 角色之间有互动的，其实演员是对于一片空白的，
嗯，
或者是说有只有一个非常小的一个标志物去给他作为一个视线，
是后期，但是可能他这个前期拍摄的东西，这个资料也不一定。就在你们手里是吧？
前期在我们这儿，就是我们会拿到的是一些，比如说像图片的一些序列，就是，
嗯，
然后再就是可能场景的，包括它摄像机的一些参数，它用的什么摄像机、焦距等等，然后场地的大小，
嗯，
其实你这些信息越清晰的话，会对这个摄像机反球工作来的越容易。
嗯。那也就是说，其实那个就是所谓的后期制作，并不是完全都是等这个，就是纯粹的，就只是在后期去制作这些东西，而是跟电影同时进行，基本上属于同时进行的。
嗯，其实它是，怎么讲呢？我开始讲的像 previous 部门，它会是在这个跟电影拍摄同期的，
嗯，
但是基本上如果这个，到如果说这个东西已经到达后期制作部门的时候，其实它大部分时间已经是拍摄完成的。
嗯，
当然不排除有些电影会因为这个
补一些镜头什么的，
对，或者是说它其实拍摄周期比较长，它会先发一部分镜头让我们来开始制作。
嗯，
对，但基本上还是说拍摄结束以后再到后期部门。
所以我看来还是有很多不同的情况。
对对对，没错，电影它其实有非常多的可能性，就是根据不同的导演或者不同的这样子的一个就是制作组吧，他其实会有很多方案，
工作方式，
对，他的工作方式不一样，没错。嗯
嗯嗯，那就是刚才高远介绍了一些这个你们这个工作流程和一些部门这个这个分配任务分配是吧？
嗯，
那个就是咱们因为是以美队三开始的嘛，所以我觉得还是咱们把这个具体落实到美队三里。
嗯，
就比如说美队三里边它有一些这些让人 让人印象深刻的这个情节和一些镜头的安排，就你们不是也看了吗？
嗯嗯，
就是比如说我提几个啊，你们也提几个，就比如说那个蚁人，他这个人物放大缩小，他这是是 CG 做的，还是说把这个整个人放大了，然后合成在一起的？
其实这是一场非常惊艳的一场戏，因为我自己，因为我们其实是有一点点小的福利的，就是在观众没有看到他们之前，我们是可以看到
的。但是你看到的是全片吗？还是只是
当然不是，当然不是。
那我觉得也挺痛苦的，这是一个福利，我觉得也挺
对，就是
你不知道前因后果，
而且有的时候我们也很纠结要不要看，因为其实对于我来说，我是一个这个剧透会死，剧透会死星人，所以我是非常讨厌剧透的。但是有的时候工作需要，又没有办法不去这么做。嗯，就你刚刚说的那个蚁人的那一场，我也是印象非常深刻。他基本上实现的手法还是以这个 CG 来去做的，
就他那个人放大了，包括用脚踩人什么，这些都是
CG 的。就是以现在工业光魔的这样的制作水准，其实就是一般的观众来讲是很难分辨出它是 CG 还是真实的。
对，真的看不出来。
而且现在已经过了像这个《指环王》的这个时代，就是我们知道《指环王》当时拍的时候是借了很多这个角度的一个拍摄，就是那个甘道夫跟霍比特他们的大小是他们用这种方法来。但现在的话，其实那种是一种怎么说呢？是一种怎么讲？
传统的方式，
传统而且比较效果上其实没有那么好。
嗯。
那其实从如果你如果这个水平达到一定程度的话，用 CG 去完成的话，肯定还是灵活度会更高。
嗯，
对，所以效果也会更好。
嗯嗯嗯。哦，那这样他这样的话，比如说他拿起那个飞机啊，或者一些大的道具啊什么，他可能更好操作一点。
对，他可以随时的去调整。就好比说我导演觉得，嗯，我不要拿这车了，你把那飞机给我举起来吧。他就可以比较好的去调，
要不然真人的话还得合成或者再做一个模型。
对，或者是说我这条已经拍完了，我后期就没法改了。
是的，我就发现就是为什么这次我感觉这蚁人这个变大的感觉会比较好呢？因为以前他如果是真人拍摄再合成的话，你会发现他这个重力啊的感觉不对。
嗯，
他感觉那么大不应该是那么轻的东西。以前我们看早期的一些电影，可能真人拍的感觉那车就是一个小模型，摔下来的时候特轻。
对，你这个我觉得你这是真的是非常专业了，就是，
谢谢，我觉得应该干你们这行。
对，应该，我觉得应该非常好的动画师，因为你对这个重力这些有很敏感的一个
概念。因为我对体重这个事儿很敏感。
对，他们确实是你像你所说的，因为如果说像我们看到很多这样国际的大片，它就在拍摄的时候，即使你是在比如说就像你说的，我们去模拟拿起一个比较重的东西，可能说比如说我现在手上我要提起来一个炸弹，但我演员我不能真提一炸弹啊。
嗯，
但是那炸弹又非常重的话，我们会让他在拍摄的时候提一个非常重的重物，让他身体是有这样子的反应的。那这个时候后期合上这个炸弹的时候，他才有这样子的一个质感。
对
对，然后
不假，
对，这一点非常重要。到后慢慢这个技术成熟以后，大家就会发现，就像您刚才说的那个，觉得轻。对，这个是给观众带来一个很不舒服的感觉的。
然后还有几个，比如说那个小蜘蛛，其实这次小蜘蛛的戏份虽然不多嘛，但是它出现的那几个镜头都是很出彩的那个镜头。比如说小蜘蛛飞来飞去，这个应该不需要都掉威亚了吧？而且它那个感觉，我觉得不是掉威亚完成的。
小蜘蛛的话，就基本上我们看到的就是纯 CG 了。
哦，
对，
就是那个就不是真人在上面，
不是真人了，大部分时间都会是用 CG 来去代替。
嗯，
就像我们说真人有的时候你拍摄出来你会得到一个真实的感觉，但是其实你这种感觉是没有经过艺术加工的。
嗯，
就像我们说你停在某个单帧，我们去做这个动作停在某个单帧的时候，其实如果你用 CG 做的话，我们对每一帧的要求都是非常高的。你会需要在停在这一帧的时候，进帧的时候是一个很漂亮的画面。
嗯，
你会觉得它是有动感的，是有力量的，是造型是好的，是经过设计的。这一点是在真实拍上很难控制的。所以然后有一些真的比如说这种飞得很高啊，或者掉个威啊，这是常人可能真的是做不到的，除非你真被蜘蛛咬一口。所以所以他们还是选择用这个 CG 来做。而且小蜘蛛有非常多可以聊的事情，就是 我们也非常兴奋，就是看到小蜘蛛能够在这场战斗里出现啊。然后对于光魔来说，我们也跟他们聊过，对于他们来说，其实小蜘蛛在这一次的电影里的这样一个出演，对于他们来说也是很头疼。为什么说这个头疼？就是它其实区别于以往所有的蜘蛛侠，我们看到的电影里的蜘蛛侠，
对，这个蜘蛛侠更还原漫画近期蜘蛛侠那种
设定。
对，特别贫，
对，小孩
嘛，嘴胖嘛，小
孩
儿，
对，
嗯，
对，嗯，这以前的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是超级英雄，那真的出来以后，我就是这个想要出没，
这个就是一个 teenager， 就是完全一个青少年，
嗯，对，就是被那个人骗过来打架的，
嗯，
对，
他是来玩的，其实，
所以基于这样子的角色的设定跟人物的性格来讲，他的动作上就不能那么超级英雄，
嗯，明白，
对，不能那么红色，不能那么。一板一眼的，
对，所以就不是那么驾轻就熟。那在处理他的时候就会很难，尤其是在漫威给他们给到我们一些反馈的时候，就会是说，你需要他感觉，就是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中，他有失误，然后他的动作不稳，但是又感觉他真的非常迅捷，他有这个超能力，所以这个平衡点是很难拿捏的。
对，他对自己的能力是有了，但他自己能力把控还是有缺失的。
对对对，所以这点来说，我跟他们聊的时候，光魔也是说很头疼，就是做起来也是非常非常非常吃力的啊，是一个挑战。对，
那这个感觉的把控需要就是他们来参与跟一起指导你们吗？这个
我们的话
完全你们自己去拿捏。
其实蜘蛛侠的话，我们主要的场次还是集中在这个钢铁侠跟战机还有那个猎鹰上。蜘蛛侠我们是没有开参与制作的，但是我们看到了很多，他们就是在制作过程中就看到他们很多，因为我们会整场去连起来看镜头嘛，所以看到很多他们中期制作的这个。
啊，会这样，就比如说这一场戏可能有很多角色都参与了，但是你们会把很多。可能很多镜头是在你们这儿，但是很多镜头是在别人那儿的。
对，
那比如说这种又有蜘蛛侠又有什么钢铁侠的这种，
他基本上来讲的话，他会把一个大场分切成很多很多很多部分，然后我们去协同来去完成的。所以说就是蜘蛛侠，真的，当我看到电影的时候，我真的觉得非常让我觉得非常兴奋。他无论是在这个动作表现上，还是角色性格的这个诠释上，就通过他的肢体啊，能够诠释，真的是他们想要的那种效果，
很到位，
非常到位。
蜘蛛侠，还有我就是说一些更简单的了。那比如说像你刚才说你是这个动画部门嘛，那比如说具体在美队，或者是就是美队三这，或者是机场大战这场戏里面，有哪些东西是你这边来完成的呢？或者你们贝斯和你这个动画部门？
我们主要负责的场次就是，首先是从那个，就我们还记得。大家在那个，当然这个涉及到一些剧透啊，就是大家在那个停车场见面以后就开始打了嘛，对吧？美队有一个走过来的镜头，从那个镜头开始就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制作范围了。就我们主要还是在机场跟后面在空中追逐的那场戏，就是幻视发射激光打下来的那场戏，主要集中在那块儿。然后还有一部分就是我们记得去那个海上监狱，那块有非常多的这个水。
对，
跟那个特效，
对对对对，
那个是非常非常壮观的，
那
个也
是
我们
负责的。
对，所以这次的跟在这个美队中，我们其实做了很多其实与以往不同的尝试，就是我们做了很多纯 CG 的镜头。纯 CG 镜头其实对于制作难度上来说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尤其是这些镜头其实是要，就是怎么讲，是你要放在全片里是要达到这样子的高度的。
我想知道，比如说你刚才提到这个海上监狱啊，这海上监狱这个浪花是完全特别效果，还是说也要 CG 去完成？它每个水滴可能都是一个，或者是一个大浪，或者都是需要有 CG 模型的呢？
就我这么说吧，就是在海上飞过去的那个镜头，没有任何一点是实拍的，就全部是 CG 来去完成的。
又是一个费电脑的环节。
对，这个运算量非常大。就像你说的，你可以看到里面的水花，水花也有很多层次，碰撞出来的水雾，对吧？然后滴溅，然后比如说像流体的这种流下来的这种感觉，对，它是有非常多的层次的。对，这个是很难的一个环节。
那像更简单的一些，比如说美国队长飞过去这个盾牌啊什么，它肯定就是 CG 做的吧？也是。
对，CG 做了。这个盾牌的话，有一些运动也会由动画部门来做。
它这个运动规律，比如说我看有一场戏就是， 我忘了在哪儿了，就他把这个盾牌扔出去，靠一个反弹，然后把那个敌人给打了。
啊，对对对，那应该是第一场吧？
第
一场，
第
一场
在那个对，在我忘了在哪儿了，就打那些恐怖分子插骨。
对对对对对对对，嗯，那样子都是由动画来完成。
哦，有意思。那就像你刚才说，比如说幻视或者钢铁侠发的这种光束什么的，就更是特效部门吧？
特效部门，没错。
哦，
对，我们可能有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的很多效果，它其实是有很多制作方案的。就比如说像我们说的光速，我们可以选择用特效部门来完成，也可以用合成部门，他们去用一些素材或者是添加些二D 的一些特效来完成。
嗯，
这个就其实
有二D 的特效
都可以。对对对，有的。
哦，那美队这场戏里边有吗？美队三里？
首先是它可能会比如说像这些光束的话，它可能会是先由那个特效部门做一条出来，但如果说比如说导演可能要加些什么小的东西啊，都有可能在后期来去完成的。
嗯，
就是在合成部门。嗯，它其实是比较灵活的。
那是那个说到这个二 D 的部门，就是我想问一下，就现在像现在这种就是动画制作已经占到了基本上就是电影特效制作的一个最大部分比重的这么一个制作环节，
对，相当
高的比例。就是，对，那传统的那种就是电影特效制作还现在还有吗？就是还就像这种电影还用吗？
你指的传统的是
就是过去的那种
肯定有
实体特效。
对，
比如后面我们会聊到星战七，其实就好像有好多实体的。
哦，那这个话题就后面再说。
对对对，
就是我就比较好奇这一点。
实体特效，特效化妆。
明白。
然后我想问一下，就是那比如说你们这次具体参与了多少个？如果按镜头算的话，参与了多少个镜头？
如果按镜头算的话，大概250多个。
250多个。那你们完成这个工作花了多长时间？
我们应该是从去年的7-8月份吧，然后到可能大概大半年吧，7-8个月左右的时间吧，差不多。
从月中到月底，或者是今年年初。
对对对对对，到今年年初。其实我们上映可能到4月份，这个片子还在做。
还在做。
对，这个基本上都很正常，就很多时候就是上映的前几天什么都有可能在调整。
哦，
这个都是有可能的。
那比如参与到美队三的这个项目组里边大概有多少人啊？就是你们公司的话，
应该少说得有100来号人吧。100多号人。
100来号人做了大半年的时间。
哦，
工作强度其实还是挺大的。
对，做电影真是。
对，有的尤其是像这样子精度的要求的电影，其实它这个修改量也是非常大的。
明白。
就是我记得之前有一个镜头，可能有那么2-3个月，就是一个镜头，就是做下来反复的在，就漫威反复的在给反馈。
你还记得是哪个镜头吗？
就是这个肯定记得，印象非常深刻。
其实我就想问你这个最复杂最不好处理的这个。
这个镜头是就是当那个这儿能剧透吗？
可以，没问题。
因为我们这节目上的时候应该是
下周。
下周。
行，那先跟这没剧透的朋友们道歉啊。就是当时把这个战机打下来以后，那个钢铁侠往下飞下来落地去，很着急的想去看他这个状况的时候
啊，看
有一个落地的镜头。这个落地镜头从天上飞下来，然后一直到落地，然后头盔打开露出唐尼的脸。这个镜头难在几个地方。首先第一，动作复杂性比较多，而且是一个很长的镜头。
它落地的同时还要有一个这个盔甲变形的。
没错，你还要盔甲变形，包括因为唐尼的头是有一个实拍在嘛，所以你的动画是需要在某一个时间点是跟它配上的。所以中间是要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过渡的。所以这个镜头，而且包括他们的落地的方式，就开始可能尝试了一些比较猛烈一点的，或者说比较从容一点的，就是唐尼那个性格嘛，对吧？得了的。所以他尝试很多很多方式，不同下来的方式。对，包括后期头盔打开的一个，因为如果你仔细去看这个钢铁侠的变形的话，你会发现有非常非常多的细节。他的变形工作是很难去制作的。所以这个镜头花了非常多时间。
哦，这是最费劲的。
嗯，
就你再说一遍，刚才这个确认花了多长时间？好几个月？
2-3个月吧，差不多。就是一个动画师可能一直穿插在做这个镜头。
那这应该就是在这个活里边最难忘的一个镜头了，是吧？
对，应该算是了。
那做的最快乐的呢，就是有这种，肯定有这种，
对对对对，
就是大家就得心应手，就大家做起来就特别高兴的，
做起来特开心的。
其实每一个镜头当通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开心，因为尤其是这个钢铁侠，对吧？其实，我相信大部分对于男孩来讲，他们还是很喜欢这个角色的，
对，
很酷，然后能够自由飞翔，
对，屌，有钱，
对，有钱，对，
都有，
对，说点上，所以基本上他的镜头对于我们来说做起来都非常有意思，觉得，因为他的本身 pose 来讲就会很酷，要求就是非常酷的，包括我可以打个比方，就是。有一些镜头就是钢铁侠很简单的，他抬起手去瞄准某个方位的时候，你手指的一点点的弯曲，他们可能都要抠得非常细。
哦，
你要比如说，他有一个很有意思啊，就是钢铁侠伸出手的时候，他的标准 pose 是什么呢？是中指跟无名指这两个指稍稍并拢，然后食指跟小指打开。
哦，真的是这样。
哦，
我买那个 HT 玩具就有一个手势是这样的。
对，所以包括你手指的这个弯曲度也是。
有的人还做不到呢，
有人做不到。我当时他们给到反馈的时候，
好累，
我们做的时候感觉手都在抖。
是，对
对，手都在抖，
挺难的。
看见了吗？还是我比较适合钢铁侠。你那是什么？你那忍者神龟。
但有一个就是你的手在这个时候还弯曲，你还有一点弯曲度，所以其实。
其实也没，
还真是不太容易，
有点复杂。
哎，这个咱得拍来照片，到时候放到时间轴上，
对对，
大家看看那手，
确实不太容易。这个，
对，就非常多好玩的小细节，
有意思，这个有意思，那就是咱们聊了这么长时间，那个美队三是吧？我们知道你们也参与了好多其他这些牛逼的项目，
那个
大片，
咱们让这样介绍一下他们那个贝斯这个市场部门大概都做什么工作的，这个也不能忽略，对吧？
他是前市场，
没关系，这没有关系，钱没有任何关系。
Base 的市场部其实有很多的功能，其实在市场这一块有很多的部门，它并没有直接叫市场部，但是它是其实是一体的工作。就比如我们有客户关系这一块，
PR 吗？客户关系还不是 PR？
对。客户关系这一块，它主要是去对接，比如说项目的制片人呐，谈最初期的一些的事情，就比如说分析这个他的电影，也根据公司的一个档期看一下资源的配置等等
这
些。
这个是你们市场部去对接的是吗？
因为客户关系也属于市场的一部分嘛。
哦，
对，因为其实有一些的除了我们固定的这些。比较合作比较久的这些客户，有一些新的，因为国内现在电影发展特别快，会有一些新的导演呢，新的制片，他们会有特别大的这种特效制作的需求，那么他们这时候基本上第一时间找到的都会是客户关系这一块。
哦，
对，但是当这个项目进来之后，就可能是 base 的特效的制片人去跟他们沟通细节方面的了，但是最初步肯定是跟客户关系来沟通。市场 base 的市场还有很大的一块其实是做公司的品牌的宣传，也就相当于是以前我这一块很大的一部分工作量。主要是对行业以及社会上的各类的这种学生呢，或者其他的人士介绍 base 它的业务的一个类型等等的。一方面是吸引一部分的人能够加入到这个行业来，让中国的电影特效能够发展得更快一些。
因为我们知道现在
对
关心这个和想去做电影特效的年轻人
对
非常非常
多，
对特别多。但是现在主要是学校的教育的话，可能跟实际的工作还是对，所以还是有一些差距的。所以为什么比如说贝斯经常会组织一些的宣讲类的活动，就介绍我们项目，就比如高远曾经就做过多次的这种的宣传推广的讲座。刚才提到有客户关系这一块也是市场的很重要的一部分，然后呢品牌宣传也是特别重要一部分。其实市场还在跟我们的副总裁这边也负责很多市场的工作，他主要是做行业的整个推动。所以 base 参与发起了中国影视后期产业联盟，就 CPPA。 还有亚洲视觉效果预览协会。 对，因为刚才高远也介绍了贝斯的整个流程，它其实是包括了三个很重要的部分，就包括影片的规划、资产的制作和特效镜头的制作的这三部分。所以其实贝斯一直在努力的利用自己的这些优势来推动中国电影特效的一个发展。除了
这还真是挺了不起的。
除了能把国外的好莱坞的这些大片做到顶尖的级别，还一直在提升国内这些影片的质量，然后也包括国内人才的培训这一块儿，都是
挺重要的。
对，都是贝斯一直在努力做的几个方向。
嗯，我说这是对于咱们国家来说，就说大了啊，扯远了啊，都是一个好事，因为
对
我们国家的经济转型啊，包括这个年轻人的就业、
尤其是现在电影现在是最火的
文化产业，
文化产业。而且其实说实话，那个我觉得从往小的说的话，就是现在希望能够从事这一行业或者说对这个东西感兴趣的年轻人肯定也是越来越多的。
嗯，
包括现在各大这个艺术院校他们都会有这个动画的这个专业，可能对他们来说是好事儿。因为毕竟原来是不具备有像贝斯这种就是能力比较强或者说是比较有资质的这种公司，可能大家也是属于那种，
而且你真的能参与到这些大片制作，其实这个还是对于年轻人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就不用年轻人了，像我这种中年人也是很有吸引力。
对，是啊，就是还怀揣梦想年轻人。
对对
对
对对对。嗯，那咱说了，就是说到这些就是大片什么的，就是我们还得说说像你们以前参与过的这些项目吧，就是能不能介绍一些都哪些电影啊。
嗯，近期来讲的话，首先是这个星战七、然后时间轴上来讲的就是捉妖记，然后比如说像变四，然后忍者神龟，然后侏罗纪世界，然后再往前的话可能比如说像超级八，盲王柯南，这些都是我们有这个，还有关键第四号这个项目对于我们来说很重要。对，这个都是我们之前参与过的比较大的项目吧，但其实还有很多，因为可能一时半会儿就也可能就想不到了。
但是就是最有代表性的可能这些是吧。
对对对、
那基本上咱们最近这两年在国内电影市场上
对他们都
参与
了。
对、
那这看背后看最后字幕看的还是不细，之前都不太了解。
你看我现在背景音乐马上切到星战七的音乐，
私心太重了，就是
所以我就想聊聊星战七了，因为我自己是一个星战迷嘛，我们听众都知道，因为就是星战七其实对我来说啊是还是比较满意的，因为就是我们前面不也聊到了那个传统的视觉效果嘛，因为星战七它还是有新的东西，有新的这些特效，还有一些传统的这种制作的方法，比如说模型啊什么这些道具啊这些。那比如说这些新的这些特效里边，我是看到了有一些非常有意思和非常抢眼的，比如说它第一场戏那个光束被那个 Carolyn 给定住的那一场戏，我觉得真是太炫了。因为可能这个技术我不知道是不是最先进的，但是我觉得这个片子表现得太好，那个表现力太棒了。这个应该算是什么特效还是什么 CG 吗？这个
其实我觉得对于一个老星战迷来讲，因为其实我个人不是这个星战迷，但是我知道这个星战是一种真的是一种情怀，那对于很多人来说是可能是伴随一个
特别正传三部曲，像你们老板不也是、
对，所以我觉得这种冲击力更多来源于说你对之前星战本身的一个概念，就是可能它因为太早了嘛，当时的时期没有这么炫酷的特效，那这个时候一旦把它实体化，这个特效以后会给人带来很大的冲击。
对
对
对,
对，其实技术上来讲，它确实首先第一质量上肯定是高质量的，但不是属于那种比如说不是像什么这个迪士尼的这个冰雪奇缘里这种雪啊什么这种有技术性突破的这种，这个倒不能说完全是这样子，但是确实做的质量是非常高的，它还是由特效部门来完成的。
特效部门。那这个比如说这个光束应该就是也是就是它不需要建模什么的，它是3D 的吗？应该是，因为我们看到这个视角它不再是一条光束划过去，而是停在那儿，而且它有一个镜头的转换，我记得。
其实它是肯定是有一个实体的，这样一个实体就不是由模型来搭建了，它可能是通过这个计算机来去解算出来一些形体。其实对于特效来说，它其实有很多种形态，就比如说因为我不是专业特效，但是我大概的介绍，比如说像粒子形态，比如说像流体形态，或者是说有一些像 就是挺多吧，就反正这个当然是他们的专业了。
这个效果，
对，很多效果，它会是呈这个三维的实体状的，就是你从360度你都能看到它的体积，对，可以看，可以做到这一点的是，但是他们实现的效果上，就是他们需要这个花很长时间来去那个揣摩去研究了，
对，因为我以前跟那个我们聊过嘛，就是我们在另一个节目里就是。然后聊过这个星战的一些制作，比如说还有他那个太战机从那个天上掉下来坠落下来掉到沙漠里边，那个好镜头好像也是你们完成的，我记得。
对，那个工作量也非常大。
就是从整个那个机器是怎么陷进去的，那场戏其实做的也特别好，因为以前老的星战它都是那种模型做出来它看起来就有点假，但我觉得这次就是把这个很复古的东西但又融入到这个新的这个感觉特别自然。
对，
我觉得这里边有好很多你们的功劳。
其实《星战七》来讲，它是一个怎么说？它是一个非常照顾，老星战迷粉丝的一部片子。其实，我可以这样讲，它其实可以在特效上做到的东西可以更多。
但是它不想去。
对，他不想去破坏这个情怀，就是很多东西在他们的眼里，在就是好比说，就是其实就在你们的眼里，他其实应该是保持一些原汁原味的。
对，
那其实，在迪士尼在光魔他们去考虑这些事情的时候，非常大程度上，因为他其实就是一个粉丝片嘛，就是他非常要照顾粉丝的一个情绪，所以特效来讲，它是一个是做两方的一个折中的，包括我应该也是用到了很多实体化妆，对，这个就是因为。在你们的印象里他应该就是那个样子，
对对，就是
那样，没错，
就好多人就说怎么应该是怎么是这样，就要这操劲儿。
对，
那就咱说一些比如说更离我们更近的像捉妖记呢，因为我们知道捉妖记可能你们参与的也非常多。
捉妖记对于我来说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片子。首先历时其实已将近就是说横跨来讲这个时间轴应该有大概4-5年的时间，
5年
的时间、
嗯、
为什么这么长时间呢？就是其实在最开始的时候，在电影开始的2年之前、我们团队就做了一个小的测试样片、然后也是将近用了1年的时间。这个测试样片大概是在10分钟左右、对，大概在10分钟左右，精度也非常高，也是由许成义导演来去把关去做的、
导演亲自去把控，
对，
把控好多细节。
其实这部片子来讲，它其实用的其实真正意义上是开始运用好莱坞的这样子的一个模式，制作模式，就是我们会知道像梦工厂、皮克斯这种大牌的公司来做一部片子的时候，它其实在之前就会用1年甚至2年的时间去进行一些开发工作，尝试包括你角色性格，包括你之后电影中可能会预期到的一些问题，它都会在这一段时间里去解决。那到我电影创作的时候，那我就一门心思去做创作就好。
明白。
对，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片子机会。
因为毕竟跟那些好莱坞不一样，你们可能参与度会更高，而且从初期可能接触的东西就很多。
对，而且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其实这是就是我们讲说这样一个团队，你维持一年的制作是需要资金的投入的。对，对于投资人本身也是非常需要有前瞻性的。他得知道这个东西这样运作才会出精品。那江老板也是非常有远见的这样子的一个人，
而且应该也是比较有胆量的人。
对，没错，而且他非常信任这个许成义导演，他给了他非常多的支持，对，各个方面嘛。然后这个片子本身制作也是将近2年的时间，对于我来说，其实在做完这个片子以后也是算是一个质的提升吧。因为毕竟许成义导演他是梦工厂出身的，他在梦工厂做了26年的动画，从动画师出身，然后做到
导演，
从监到导演，对，所以他给我们这块的指导是非常非常珍贵的，跟他合作也很愉快。
我们知道这捉妖记在这国内市场上其实也是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票房上口碑上，
对，
负面的东西肯定有，但是我觉得大家要是了解更多它背后的东西的话，可能就不会有太多的那种其他的情绪吧。
比如这个片子你们是参与了，按镜头算参与了多少个镜头？
这部片子其实就 CG 来讲
基本都是你们
都是我们做
的，就是从初期的模型的建立，
对，我们应该基本上就从电影后期的这个角度，我们应该完成将近95%以上。
有多少个模型你还 有印象吗？
模型的话，大家算上，如果角色模型的话，应该二三十个吧，应该有。
那其实可能还有其他的很多其他的东西，
就是
场景
环境、
啊、
对吧？
对对对。
那道具这是非都是有很大工作量，就比如说我们看到的，一些像这个什么顺天楼吧，一个远景推过来一个大场景，
嗯、
这个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是 CG 做的。
哦，
对。
那这也算是你们第一次参与国内大片吧？
嗯，从制作体量上来讲，确实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体量的一个片子，而且从制作精度上来讲，它绝绝对对是可以达到这个世界级水平了。嗯
嗯，那当时这个《捉妖记》，你们这个团队大概是多少人做了多就多少人去参与呢？就这几年的《
捉妖记》啊，其实算上的话，《捉妖记》基本上全公司都碰过。
哦。
啊，那这真是一大项。
对，
基本上是这样子。
那咱再聊点早的吧。你看，我现在都放变形金刚了，咱说说变形金刚吧。因为中国的这个不年轻的人们对变形金刚也是非常熟悉的。你们是参与了变形金刚四的制作是吧？
对对对，变形金刚四，主要的制作是在这个特效合成部分，然后可能有一些跟踪擦除。刚刚其实我忘记了有一个部门也非常重要，就是这个部门缩写在我们那叫 DPR， 是叫数字擦除与叫。
数字抠像
与
绘制，
绘制，对，它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意义上来讲，就是我们很多实拍拍出来以后有微压，或者说我需要把这个人提取出来的时候，
修掉这东西，
或者说我这个人在绿幕上，我需要把它从里面提取出来，对。其实这个工作也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每个镜头一帧一帧的去把它挖出来，
对对对，而且它直接影响到后面你。因为现在我们知道所有的大部分的镜头都是需要这样抠出来然后合进去，你抠的如果不好的话，其实是很影响，对，很影响视觉效果的，
就美图秀就部门了，
比这复杂多了。
对，变形金刚的话大概是在这样几个工作上，就是特效合成擦除跟踪。
变形金刚肯定合成也特别多，因为它很大一部分镜头都不是真人嘛，都是
应该就没什么真，
对，都是机器人嘛，
对对对对对，嗯，
还挺复杂。然后除了变形金刚，我们其实就是印象更深刻的可能就是你们更早的那个环太平洋了。对，
嗯，环太平洋的话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片子，就是这是我们那个片子是我们第一次接触到这个大型的机甲
啊，
这样子类型的就是动画吧，动画来讲是第一次接触到这样子类型的工作。所以其实我们看到这个机甲现实生活中其实是看不到的，像这种重量级的东西，你怎么去还原，或者说怎么样去模拟它的重量跟质感，其实这是很难的。
就等于就这些东西就得是就是大家在就是现在就是接到这个活以后，然后再去考虑的，因为是从来没有接触过，而且从来没做过的。
对，没错，很多时候就是面临的一些新的挑战嘛，就是你。比如说像这种大型机甲，或者有的时候很夸张的是，我们在做一些像直升机的动画的时候，我们甚至会去了解它直升机到底是这个叶片，这个旋转的螺旋片是怎么运动，怎么原理，我们要完全还原。
你们是不是要参考很多资料？
很有意思。其实我最开始当我没有做这个东西，我完全不知道飞行这个直升机是怎么推动前进的。
嗯，明白。
它其实是怎么说呢？可能我这样口述会有点麻烦啊。它其实通过这个叶片的角度，来去控制它那个气流。那它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小的设置，就是比如说我们以360度为一个圆盘的话。这个你的直升机叶片在你前，就是在你机头前半圈的时候是一个角度，当你到了后半圈的时候，它会变换角度，去让这个气流开始提升。
哦，
这个时候它才会前进。
所以你上升或者往前，它这个叶片本身的角度是有变化。
对，它一直在变化
的，是在这样，
它一直在这样转的。
这个其实我观察过，因为我买过那个航拍直升机嘛。小玩具啊，
对，那个原理真的是一样的。
对，它原理是一样，它往前的时候，那叶片会有
角度变
化，就是角
度是那样转的。
对对对对，我就把拿手里边，我看你到底怎么飞的，我看看。
其实就是，也就是，其实提到这个，就是想说，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观众在看到很多东西的时候，一带而过，比如说直升飞机，可能也就是飞飞嘛，但是
不是那么简单。
但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其实要做的工作就非常多。
你要是真拿一图片同时拖过去，它肯定不是直升飞机。
对，
哦，那这就是生生的，因为每个活接到的内容就涉及到东西内容不一样。把动画师全都逼成了机械学家、物理学家，然后各种学家，
这个不敢说，但是我们需要去尽可能的去多去研究它，才有可能去把它还原得更好，才能让观众真的感觉到它是真实的。
那也就是从您的角度来说的话，就是参与到这个行业里的这些动画师，其实就是知识储备量真的还是挺重要的
啊。
就如果想把这行做好，
当然就是比如说打个比方，有时候如果我们要做一个魔术师的一个动画的话，你要去学，或者说你起码知道你怎么去做，了解它是怎么变的，你不能凭空无故的，那你真的
瞎想，
对，就不行，没错。
那就是咱能说点开心好玩的事吗？就比如做这么多大片里边，还有哪些就是在这个制作和这个参与制作这个过程中发生的好玩和记忆犹新的事？
记忆犹新的话，其实每部片子都会有不一样的地方吧。比如说像《捉妖记》的话，那更多我们需要去自己去表演。对，因为
我知道这个表演和表情，
对，所以甚至说像这种比较妩媚的动作，像我这七尺男儿也得去演。
对，因为它是动画部门。其实动画我们知道，二维动画它专门有一个部门和一个工种叫表演，就叫表演，就演出演出。所以我觉得你们可能这个更多是你们自己去揣测和琢磨这个东西。
对，每一个镜头我们都，
比如说那个胡巴那个小孩一样的笑，那你们是不是参考了好多真实的小孩啊？
没错，这是必须的。首先是以他们基本特征去做一些提炼，就是他们有哪些特征，比如说小孩哭啊笑啊是有什么特点，然后再加上一些可能我们再进行一些小的设计啊，把它融合在一起，就我们自己也一定要演啊，就是你无论是卖萌，无论是这个妖娆妩媚，你都得演。对，这个是
你有问点题外话，个人的一些，你自己有孩子吗？
啊，我没有。
那你就生演出来，那还是你还真是去观察一些小儿童什么的，不是幼儿啊？
对，我们下很多纪录片啊，就是包括这个，然后你会观察，就打比方说，小朋友哭的话，他其实有很多特征，
小的细节。
对，首先他节奏会很快嘛。他不会像大人酝酿，他不酝酿的，他就来了，就是目的就嘎就出来了。然后头抬得很高，就面对着你去，就把脸贴给你看，我就哭给你看嘛。对，所以有很多这种小的特征，包括他的用力，他会很极致，他会把你整个脸上啊就都会用到。他不像大人有这偶像包袱，你还想一想我是不是被谁看着我不合适。
刚才就是咱们这个听众可能看不见高远刚才的表情已经完全表现出来了，在聊的时候
对职业病，对，
直接演出来了。
有的时候就是这个怎么说，有些客户从这个我们的这个制作区走过去的时候，可能也会看到几个神经病在扭来扭去，这就是动画部了。
那个就是像这种制作过程中需要就大家去表演的时候，就肯定是所有人就是参与的人都要参与，就是大家一起去研究。
我们希望是这样子，但是对于中国的动画师来讲也难免会有一些害羞的但是我们希望鼓励他们去做去演，
而且是东方人的性格嘛，所以多少还是有点含蓄的。
对，行，
咱说了这么多这个之前的事儿，那比如说你们现在正在进行中和后面哪些要做的这些项目能方便透露吗？或者说点方便透露的。
目前来看我们比较怎么说呢，就是大家也都知道的，像《捉妖记二》这个应该是会在之后发生的一些项目。但是其余的包括光魔的这些项目的话机密性比较高。
明白。
对。
那比如说像我们知道马上《忍者神龟二》也上了嘛，这个《忍者神龟二》，因为我知道一你们参与了，二你们也参与了吗？
有的。
二也参与了，
对
啊，那牛头猪面什么有的戏份你们也参与了是吗？
这个
啊
没有
行。
因为其实每年来讲公司的重点要放在个别几个项目上，因为就像我们说的几个像钢铁侠这样的角色，他可能就会花掉公司大部分的资源然后去完成。就是我们当然想做更多更好的东西，但是其实受资源的限制可能也得取舍。
可能以后你们团队也会更扩大。
对，
工作量也会变得更大。那我反正现在我就是基本上看大片我都等到后面看有没有你们参与。
谢谢，这是对于这个就是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看电影一定，尤其是特效片，我们一定会把字幕看完的，因为其实这就是对于从业者的一种尊重嘛。
我就是最早从那个环太平洋的时候知道你们的，因为当时你们是搞了一什么活动我去了，就是作为这个什么
爱好者，
然后给我发了一个贝斯兜，里边还有点礼物什么的，然后我就记得环太平洋后面有一个贝斯
对，这个是应该是最荣誉的时候吧。就包括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有的时候 比如说无论是美队还是像捉妖记这样子对于我们来说非常重要的电影的话、
嗯、
我们更多时候就喜欢去到，我们会看很多遍这个电影去电影院、
嗯、
但有的时候我们不看电影，我们有时候愿意去看一下观众，
哦、嗯、看大家反应，
对，其实当时他们看到比如说小胡巴出来哇的这样的呀、
嗯、
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很大的肯定，
就像别人在夸自己的孩子一样，
没错、
嗯、
对，嗯
好，那也就是说，其实大家以后在看电影的时候，还是尽量不管有没有彩蛋，把字幕看完。
对对，
我觉得这次
美队三一定要看啊！你看见中国人名最多的，那就是他们那团队。
谢谢。
就是不光是这个，我觉得就是把字幕看完，其实也是对这些幕后人，就是电影参与者的一个特别大的尊重。
没错，对，就是我无论就是我从业以后，慢慢的就有这样的习惯，包括我自己玩游戏的话，
嗯，
也会愿意去把这个制作人看一看。啊、嗯。嗯
对，也是对人的一种尊重。
对，就是
你在这个行业之后，
对，因为你会知道每一部精品背后大家的付出，所以那这些人是值得尊重。那尤其是有过这样子感同身受这个经历的话，
对，
我们还是愿意去看一下。
那就是咱毕竟说到你自己这儿，那你能说说你为什么选择了这个行业吗？
嗯，其实，我个人大学的话是学平面的。
那咱们本来是同行、啊，
是吗？嗯，但是
你看你就。进入这个行业，我就插科打诨，只能跟这儿录点节目啊。
这个
年轻人啊，听众们、啊、一定要听清楚这个环节、啊。
对，
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
其实我觉得入这个行一定有一个最重要的先决条件，就一定是兴趣。
嗯，
就是你如果对这不感兴趣，对，这是一定像你说的，一定要上升到爱的程度，
嗯、
你才能进来。就是这个是支持你一直往后走的一个动力，因为，就像我从业的时候，可能这个市场并没有这么好，那有的时候你真的需要去等待，然后去磨练，坚持下来。对，我自己其实是喜欢看一些。就是美国的一些动画电影啊，
嗯、
这些或者是传统的，像这种像猫和老鼠这样子的，
学二位学老
对对、嗯，我挺喜欢这样子的电影，对，包括
表现力也比较强，
对。然后个人也挺喜欢游戏，就是挺喜欢玩游戏、
嗯。
那这一块其实是比较通的，
那多听集合吧。
当然，嗯，然后就是，所以我当时很简单的概念就是说，那我自己想玩。那我何不自己做一款自己玩呢？
嗯，
或者说我何不自己做一部自己看呢？
嗯，
就很简单的一个初衷吧，然后就投身到这个行业里了。嗯，
然后现在一直在坚持着。
对，没错。
有过那种挫折或者后悔，或者觉得
一定会有。没有说没有说没有是肯定是假的，没有说一个道路走过来是很顺的。但是基本上，所以这就是我说你对他的兴趣有多大，你到底有多爱他，你会走多远。嗯，其实对于国内的从业者来讲，大部分来说还是年轻的，因为像我们知道，像光魔这样子的团队，他基本上核心团队基本上都会在30岁以上了。
哦，
啊，他们是很资深的，就是可能。就是大公司的经验可能都七八年、
嗯、
但是在国内的行业里可能七八年已经真的算是元老了、
哦
嗯、所以从这个行业本身就是一个年轻的状态、
嗯、
它是在往上走、
嗯、
它在往上走、嗯
嗯、那咱们节目基本上也快到尾声了，那比如说能不能给以后想参与或者是想那个加入到这个行业的一些年轻人，能给他们一些建议，
青春寄语、
嗯、对，青春寄语
嗯，我觉得吧，首先是，
有点痒
啊，没事没事，嗯，没事，有点走心，
这有点在哽咽了是吧？嗯，就是嗯，首先不要太去担心你的专业是什么，因为就像我们来聊的话，我们很多人从事都不是自己本专业的事情，
嗯、
但最重要的是你的爱好，因为这是你的一个原动力，是推进你往上的一个动力。
嗯、
所以，如果你真的爱它，坚持，一定记得坚持。很多时候并不是你在从业的时候就能看到很多的这样眼前的收益的，但是。把眼光放远一点，
嗯，
对，这个市场是好的话，就坚持下来。而且他，你做你喜欢做的事情，这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因为你要知道，很多人的工作只是为了工作，但我们其实是带着我们的兴趣，对，在过的每一天的。
嗯
嗯，
太好了！希望以后这个电影制作团队里边也会有我的名字。
那我们待会儿聊一聊吧。
人家是对别人在
倾听。我想说，也会有你们的名字。
对，
哎，
而且 而且这个高老师，这个大家到时候我们可能会在时间轴上加照片，高老师长得特别像廖凡
啊。是吗？
一看就是电影圈的。嗯，好吧，那个咱们也聊了一个多小时，然后可能其实还有更多可以聊的东西，然后因为我们知道 Beats 还会参与到很多其他这些大项目里边，所以我们以后还有机会可能还会在一起再聊，所以如果大家没听够的话，我们等待未来的节目吧。
对，
然后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赶紧去看美队三、
嗯、
如果因为我们已经隔了一个多礼拜了，如果你还没看的话，那剧透你活该。然后最后还是谢谢两位老师、
嗯、谢谢大家、
嗯、对，
嗯
嗯，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啊、
好，
谢谢大家收听，
谢谢，
嗯。
十分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如果您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想听的，可以来 Podcast、 新浪微博、微信公众平台、荔枝 FM、 网易云音乐，怎么这么多广告，查找并关注一起来录二次元，这样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内收听并得到我们的全部消息。当然如果您对我们有什么不满意见，谩骂
话就撂这儿了，你来骂我呀。
那好吧，只能这样了。